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中国伦理当中呢，也有一个原则，就是同性不婚，异性不养。
而且养子也是没有儿子的名分，不会写在家谱里的。
他们自己有五个孩子，又收养了22个，就是另外抚养的还有上百个。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今天饭桌派呢，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我们要谈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这个话题呢，其实跟刚过去的奥运还有一点点关系。我们为什么说跟奥运有关系呢？一会儿再来揭晓。我们先跟两位嘉宾呢打声招呼。你好，小范。
哎 ，Helen， 你好。
你好。还有一位，你好，石大哥。
哎，你好 ，Helen。你好，小范。
两位好啊。这个我刚才说哈，我们的话题跟奥运有一点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啊，在东京奥运会上，有一位加拿大裔的游泳女选手哈，游泳女将，她叫Maggie， 叫做 McNeil 啊。她呢在100米蝶泳比赛当中呢拿下了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啊。那当然这是加拿大的金牌啊。可是为什么跟我们今天讲的话题有关呢？因为啊，这个冠军啊，他是出生在中国的江西九江市，一岁多呢被加拿大一对夫妇，也就是他现在的养父养母啊收养。他的养父养母呢就培养他啊，成为了这届东京奥运会游泳的金牌。所以当这件事情一出来呢，很多我们这个华人群体啊，特别是在社交网络呢，就开始讨论起这个女孩子了。而讨论的主题就是什么？就是她居然是从中国被收养的。那我们来谈一谈收养这个话题。那小范呢已经跟我们做过很多期了，我们知道小范呢他一直在从事这个反堕胎这样的一个事工啊，他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跟我们做过一系列的，就是关于这个反堕胎。那在收养这个话题上呢，小范他自己在他的事工当中呢，就会处理一些关于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对收养这件事情有非常深入的思考。那我们的石大哥呢也会带给我们很多精彩的分享。介绍完这些呢，我就想先问问小范哈，我知道这个收养这件事情实际上跟你所从事这个反堕胎事工实际上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那你自己从这个角度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堕胎的问题呢和收养看上去差别挺大的，因为一个是在孩子出生前所涉及的，一个是在孩子出生后啊。但实际上这两者呢这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因为从某个意义上讲啊，堕胎呢是孩子在出生之前被抛弃了，这个弃婴呢是在出生之后被抛弃的。很多时候这个决定一个孩子是成为弃婴还是说未生先死啊，很多时候不是父母的主观的一些决定，很多时候他是这个可能形势发展到了某个阶段，无法堕胎或者不方便堕胎，或者是没有钱去堕胎啊，或者说在之前不知道这个孩子有什么状况，然后被迫或者说在这种无意识的情况下生了下来，生下来之后发现这个孩子有些什么健康的状况，或者说这个家庭关系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觉得养这个孩子太难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然后让这个孩子就成为了弃婴。那这两个事情呢归根结底呢是一个关于我们怎么看待人的价值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在做是不是要堕胎的这件事情的考量呢，不是基于这个孩子现在他是怎么样的啊，而是基于说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他长大了之后会成为什么什么样的人，从那个角度觉得他未来成为的那个人不值得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所以呢我现在就不让他出生。那么弃婴也是一样的。
对对。
那么面对堕胎或者面对 弃婴的问题，其他人作何反应，我们对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有负担，这个就出现了守护生命或者叫反堕胎的这个事工啊。那一些人他对已经出生的孩子啊有负担，那么这个可能就发展成为了这个收养的事工。那么归根结底呢，这些都是基于我们怎么看待一个孩子，我们怎么看待一个人的价值。刚才提到那个关于奥运会的中国的弃婴哈，我也观察了，在社交媒体上很多人有评论哈，就说如果当时的父母啊知道自己的孩子会成为世界冠军，他们恐怕就不会把这个孩子抛弃了。所以其实这个话背后的逻辑和当时那些父母抛弃孩子的逻辑是一样的。这种话他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有价值的信息啊，这还是一种功利主义的。
对。
对吧？
对。
然后甚至有一些新闻报道哈，你看到被外国人收养的孩子，而那个养父母家庭呢愿意陪着他们来寻根问祖啊，来找他们的这个生父母，因为这个对孩子本身来讲呢，他需要解决自己人生的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我从哪里来，对吧？这个是人心里面心理深处一个追问啊。我看到有一个报道哈，说这个弃婴呢，他是考上了耶鲁大学啊，是一个高材生，然后他们到中国来之后呢，发了一个新闻通告啊，就通过媒体来寻亲，结果呢来了很多人，就是说明什么呢？这些人他们当年都抛弃过自己的孩子啊，其实可想而知哈，他们之所以愿意现在出来要寻亲啊，那跟现在这个女孩她的这个现状啊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这个女孩她仍然是处在某种困境当中啊，恐怕就不会出现那么多要来认亲的家庭啊。所以这个背后啊，核心问题哈，就是我们怎么看待人的价值。
刚才小范讲的非常非常的好。
对，那我们来问一问石大哥，在你的身边，在你的处境里面，你对收养，从中国收养弃婴这样一件事情，你有什么你自己的想法和看见呢？
OK， 这个你可能找到我可能是真是找对了，因为我碰到的这一类领养的家庭真的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我这里还有一个特例。我们那个教会里边有一个老弟兄，他们两口子，他们自己有五个孩子，又收养了22个，就是另外抚养的还有上百个。他收养的22个孩子当中，还有一个是跟中国有点关系的，是华人，是在当年红色高棉杀这个杀柬埔寨的华人的时候，这个华人的孩子，因为当时的父母都被杀了，他们去抢救了这个孩子回来，回来他就领养了，还有这么一个，这是他们22个领养的孩子之一。他们领养了那么多，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当然他们是用基督教的精神来教育这些孩子。这两口子他们有这个按中国的土地这个亩来算的话，他们有上万亩的土地，不会缺钱。当然教会也对他们有一些帮助。但是当这些孩子都慢慢的都开始长大了，两口子都老了的时候，按一般咱们中国人的那种想法，有那么多的地肯定要留给那些亲生子女了。结果他一分地也没有留给领养子女，也没有留给亲生子女，全部捐献出去了。他们捐献的时候，这些孩子没有一个反对的，他自己亲生的孩子也没有一个反对的。所以他们的孩子都能够教育到那么好，而且他们的孩子长大了都能够自食其力，都很好，有的是音乐方面很有造诣，有的是体育，有的是工程，有的各方面都是人才。当然他家也出了两个传道士到其他国家去传道，也有到蒙古传教的，有到这个斐济传教的，有到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那边去传道的。所以他们家真的人都非常非常的成才，他们一家在这一代那真的是特别有声望的了。 其实有一些华人到我这里来看我的时候，我不带他们去看别的风景什么，我不带他们去看，我带他们去看这一对老人，看这对老人家里边的那个像旅馆一样的房间那种，他们家当初，他们家那个当初那个房间就是像旅馆一样。
20多个孩子哈。
对呀、啊，然后他自己家还建了那个室内篮球场啊，体育室啊那种，对孩子那种健康、那种精神健康、身体健康都是非常注重的。
嗯，
真的，我带了那些华人去探望，他们就说了不起。要学习，但是真要向他们学习的话，他们可能还是不愿意的。再讲点别的，就是还有我这里另外的有几家这个领养孩子的，有一家他是从常州和湖北分别领养了两个女弃婴的，
也是从中国哈，
从中国。
嗯，
这一家领养的这两个都是隔一年领养的，他们领养的孩子。现在都非常的成器，其中的那个小女儿，本来她的成绩和她的那个各方面的优秀啊，本来有资格去哈佛大学，但是呢，她不愿意离开这边的养父母太远，她就选择了加拿大的一个名牌大学，而且她那个大一点的那个姐姐呢，也是上了名牌大学，虽然没有她那么优秀，但是也很了不起。我这里有一些华人，有时候他们来到我这里跟我聊起这两姐妹，他们说哎呀，这两姐妹应该感谢这个养父母啊。这个养父母是我们一直都教育他说是你是给了我们快乐，这是养父母对孩子说的，说你们是给了我们快乐，你们是让我们感觉到了生命的意义，是你们给我们的快乐比我们给你的快乐更多，都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我这边的一个朋友领养的一个孩子，他是中国的来的一个残疾的孩子，那个手臂有一个手腕不能伸直了，可能是出生的时候就那样。刚来的时候啊，看着真可怜，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到了这个养父母家里边，每一顿饭都抢饭，他要抢很多他吃不完的饭，
没吃饱哈，就以前没吃饱。
对，但是他父母从来不阻止他这件事情。他们想的是他以前受苦了，没有想的说这个孩子说是怎么这么不成器，说是抢那么多的饭。但是这个孩子过了不到一年，没有父母去纠正，他自己都看到了，自己知道不会缺吃的了，再也不会抢饭了，而且学会了跟兄弟姐妹分享。这个朋友他自己有三个孩子，又领养了这么一个孩子，从中国来领养，他们不缺自己生的孩子啊，他们领养的孩子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些孩子也好，还有这个孩子也好，没有任何的一个功利目的。
对，刚刚哈池弟兄可以说以自己身边啊，他看见眼见的，他亲身经历的，他的朋友，他的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肢体们啊，他们自己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收养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石弟兄把它展现在我们的这个眼前。我听了我觉得真好，就是在那样子的一个，我们说其实加拿大哈，在加拿大这个收养孩子像这种是非常的多的。我看到有一个报道哈，有个媒体说在美国呢，每三个跨国收养的孤儿当中呢，就有一个是来自中国的。而在加拿大，中国孩子在魁北克省收养的儿童当中呢，就是这个比例是过半的。
这个非常非常的多，我在乡下这么一个小地方，你想想，我就认识了这么多，而且都跟中国有关的。还有我自己收养的一个儿子，他以前是另外一个加拿大家庭收养的，这个加拿大家庭收养了另外两个，就是总共收养了三个中国孩子。但是呢，因为收养的这一个呢，因为他到十多岁才来加拿大，在中国被抛弃了五六次，所以呢，他怎么说呢？因被重复的抛弃以后呢，他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不知道什么是错的，所以到了这个家庭又由于语言不通，那家人没有办法去
教导
管教他， 没有办法能够说是让他健康成长。最后他们通过教会看到了我，觉得我能够把他那个抚养起来。结果真的这也是神的美意，他到我们家以后一切差不多都变好了。他以前所有的那些身体方面的问题，精神上方面的问题，到我们家很多很多都变好了。当然我作为一个从中国来的人，一个没有任何抚养经验的一个人，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教育他。而且他到我们家已经11岁了，他前面的所有的课程也都耽误了。他现在的他的那个成绩不是很好，但是呢他很努力，以后我觉得在加拿大生存不会成为问题。因为他过去所受的那些苦，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受的那些苦，所以精神上所受到的伤害，精神上那种一开始那种慢慢的那种恢复，现在应该恢复了不少，现在基本上算是非常正常。但是这一切都是靠，我觉得还是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我们也做不到。而且我们也学习这个加拿大的这些领养孩子的家庭，我们也告诉他，你到我们家，你不是说是我们可怜你，也不是我们给了你什么恩情。我们是也是完成我们生命的当中的一种意义吧。因为本身我们自己也没有孩子嘛。所以你到我们家也算是让我们完成做父母的这种一种经历吧。所以我们从来不告诉他，哎呀，我们你那么不听话，我们怎么这样抚养你，你欠我们的那种。我告诉他，你不欠我们的，你谁都不欠，你的生命是上帝给的。你到这个世界上，上帝有他的美意，你以后你只要不要辜负了上帝就好。
哇，石大哥，我真的没想到，我现在这样听到，我真的是特别感动哈。我听到有个点，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您是华人，都是中国文化背景出来的人。那我们中国文化对这种收养实际上有非常多的这种爱口是羞的东西在里面。但是我看到了你的转变，就是你刚才跟我们讲你要收养他的，你整个背后的那个动机，你整个背后的那个观念是完全跟我们的文化是不一样的。而且我在听您表述的时候，我听到有一点特有意思，就是您讲，你说有一些华人朋友到您那儿去哈，您就带他去看那一对夫妻收养了20多个孩子的夫妻，然后这些华人朋友呢，他们说，哎呀，真棒，他们也觉得很好，他们也觉得我要向他学习。您后头就说，实际上他们学不来的，
学不来，
为什么？因为这完全两种不同的文化，完全两种对待。在最开始小范跟我们讲了，这是对待生命的不同的看法。我想不仅仅是对生命的看法不一样，还有对收养是怎么回事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转过来问一下小范啊，你来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在中国文化里面是怎么样看待收养的，收养的这个孩子跟收养的家庭是怎样的一个关系。
但在这个领域呢，我本身来的不是很深哈，我只能就我所知的情况来做一些分享。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中国的文化呢是一个特别强调血缘的一个文化。当然这个在古代社会呢也是很常见的，就是因为家庭的产生呢是以血缘为关系来产生的这个后代。但是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呢，似乎这个因素呢被举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上啊，特别是在儒家的这个孔老夫子的一些教导哈，带来了很多影响。比如说孔夫子有一本书叫孝经哈，就说身体发之肤受之父母，这个话我们都是老生常谈的啊。然后这人活着的意义呢，就是为了要光宗耀祖，就是要扬显这个父母的名声啊。就社会关系的展开呢，是以家庭的这种关系的一种外延啊。
对对对，
所以核心是这个家庭。包括在以前的话哈，这个家族的势力是很庞大的啊。包括可能现在我们都还有一些习惯哈，问一个人 你是谁？首先问你是哪家的？
嗯，对对，张家的、李家的、王家的，
你是哪家的？对吧？很多地名啊，它都是什么张家沟啊、李家镇啊，什么这个样子的。所以在那样一个社会的结构当中，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位置是基于他在家庭、在一个血缘的这个网络当中的地位。那在这个里面的话，那么血缘以外的，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的话，是被排斥的啊。
对。
然后甚至呢，这种收养的行为在某些时候它是被官方所禁止的啊。好像在宋代还是哪个朝代，我记不太清楚了哈，就是说你收养跟你不同姓的这个孩子，这是犯法的。
对对对，
那中国伦理当中呢也有一个原则，就是同姓不婚，异姓不养啊，同一个姓的啊，同一个家族的人内部不能通婚。
嗯，
然后异性不养啊，就是跟你不是一个姓的，不没有血缘关系的呢，你不能养为自己的孩子。
嗯，
那传统当中呢，中国存在的比较多的收养是什么呢？就是血缘内的这种过继啊，比如说兄弟没有了这个、
嗯、对对对，
兄弟没有儿子
的话，对，
没有子嗣，然后呢，我需要有一个孩子来传宗接代，保证这个血脉不断啊，包括继承这个家庭的这种财产，所以呢过继来了一个孩子。那在这个以外的话，大家是很不认可的。
对，就是说他首先的收养是同宗同姓的啊，特别强调同宗同姓的，对吧？
对，所以甚至在某些地方可能有些文化啊，你会看到会有一些污名化的词来形容这些被收养的孩子。
嗯，
啊，不同的地方叫法都不一样啊。
嗯，
啊，所以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的话，就收养行为是不被认可的。
对，
那被收养的孩子在整个的伦理的框架里面，他找不到一个安放的地位。
嗯，
啊，他始终是低人一等的。那即使有一些少数的这种收养的话哈，你也看到，现在中国人的很多的收养行为哈，他是非常的介意这个孩子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
嗯，
他们都努力的让孩子啊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啊，让孩子以为呢自己是亲生的啊。
嗯，就是在传统社会当中，这义子或者养子，其实他们是没有继承权的。据我了解哈，他们是没有继承权的，而且养子也是没有儿子的名分，不会写在家谱里的。
在中国的收养主要的还是一种功利性，还是一种说是来要继承香火。就像我在这个石家的这个爷爷，他是自己没有子女的，正好我父亲那时就是应该三四岁，讨饭的时候眼看就养不活了嘛，就把他给了这个石家。
嗯嗯，
也不是说就没有继承权了，
哦，
当然在农村也没什么可继承的。
对对对，嗯，
但是关键的是功利性，而且要求他的孝顺，
嗯，
要求他的那个就是长辈对这个养子女那种教育，我对你是有恩的。
嗯，
你是要报答我。
嗯
你就要孝顺我，报答我，这一点是我所看到的这种文化的不同。
可能在不同的地区在实际上呢它有一些差异。
对。
有一些地方这个养子呢是完全没有继承权的。有一些呢他有继承权，但是呢他比亲生的孩子是要少很多份额的。
对对，这是。
而且如果从功利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更多的是收养儿子，其实很少有收养女儿的。
哎，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收养儿子好像是就是继承香火了嘛。
对嘛对嘛，对对，
姓他的姓就继承香火了嘛。而且特别强调养父母对养子女的这种恩德。
对，
就是我对你有这么大的恩，你必须回报。回报是就是孝顺，就是以后你被他养老这些东西。但是这些在加拿大我遇到的这些人当中完全都不存在。他们从来不强调要他孝顺，强调的是要他自强自立，然后强调的要他是对社会有贡献，然后强调的就是说是让他们有一种爱心。这是文化的完全不同的地方在这里。
嗯
嗯，其实背后的话它是其实两种不同的信仰体系的差异。
嗯，
传宗接代呢它本质上是一个信仰的行为。 这个传什么宗结什么代呢？这个就是包括现在可能在广东福建那些地方家族势力比较大的、
很多地方它是有祠堂的，
对
吧、那个祠堂呢好像是一个家族的一个敬拜的一个地方啊。传统来讲呢是只有这个男性是可以进这个祖宗祠堂去烧香的啊，它相当于在这个里面男性扮演一个、一个家庭的祭司的这个角色啊，每一个人的信仰呢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所以如果没有男性的子女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家族他没有人来主持之后的这个家庭敬拜的仪式。你想那个家族拜那个祖宗牌位哈、从某个意义上讲啊，中国人传统是终极的安慰啊，就是我在我死后啊，我的孩子会继续的来敬拜我。所以如果断了香火哈、如果没有人传宗接代，那个带给人的绝望是一种终极的绝望。
就是你们家断了香火就这意思是吧，
就
是没有。对，就
是你死后就成为孤魂野鬼了嘛。
对。
是吧，孤魂野鬼那个是最终极的一种绝望。所以它的根源上是这个信仰的差异。我们怎么来解释、
它是很对，其实从中看出来它不是一个爱的驱动力啊、它更多的是家族啊香火呀功利呀这样子的一个背后的驱动力。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哦，就是家族香火虽然有，但是就像小范说过的，它不是主流的，它也不鼓励。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在整个中国的历史长河里面，弃婴啊，特别是女性的有残疾的，他们的遭遇也是非常悲惨的。因为在中国没有这样的一个成气候的被尊崇的这样的一个收养的观念在里面。可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当传教士，我们知道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做的非常多的一件事就是开医院、开孤儿院。
是。那这个在很多现在的中国很多城市地图上都能找到这个痕迹啊。就以前呢叫育婴堂。
对，育婴堂。
很多城市哈、都有一条街叫育婴堂街啊。上海有一条育婴堂路。那就是因为当年在这个地方是有育婴堂的，可能现在那些育婴堂的建筑都已经消失了，但是这个地名被保留了下来。还有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哈、就是被拍成了电影叫《六福客栈》，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啊。那个是好莱坞女明星英吉利·
褒
曼她演的，其实她的原型哈、叫艾韦德，她是一个英国人，但那很多故事哈、在那个电影里面都展现了。艾韦德呢后来在1949年之后又到了台湾啊，他还在台湾继续的这个办孤儿院，因为他是英国人嘛，他在英国几乎是这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所以他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
对，我们从现代哈已经走到了古代，又从古代呢走到了宣教士的时代。我们实际上看见宣教士来到中国这片土地的时候，他们开了很多的这个孤儿院，收养这些弃婴啊，特别是残疾的孩子。那是什么让他们能够对一个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又没有传宗接代的责任的这样的陌生的人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爱的行动呢？到底基督的教会是如何看待弃婴，还有如何看待开孤儿院等等这些呢？我们就等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咱们下次见，谢谢你们两位的参与，再见。
再
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 .net。 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